弟兄姐妹，如果要参考讲道的笔记，可以翻到这个周刊的第七页啊，周刊的第七页。我们在过去都说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系列的主题呢是什么呢？是耶稣最好。那耶稣最好，从好多方面可以看到。我们上次说到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位讲员啊，他在一章的下半段，当他拿耶稣和犹太人很仰慕的天使来做比较的时候呢，他说耶稣最好，因为他是那个只有他是神独特的那个儿子。他有多独特呢？他独特在于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耶稣他做了一件很无比没有人可以比较的事，就是他连死亡，人最害怕最无助的那个死亡呢，他都胜过了。那第二个他独特的方面是他也有一个无上的一个地位，就是那最伟大的天使啊，都其实是听从耶稣的使唤和吩咐的。那他的独特也在于第三个方面呢，他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呢一个永远存在的一个公义，永远存在的一个公义。当然最后他独特的地方是他为信靠他的人取得了那个绝对性的胜利啊，就是连魔鬼那个掌管世界有伟大权柄的魔鬼呢都被耶稣踩在脚下，对不对？好像那个古代啊，这个把踩在那个敌人的颈项上，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今天我们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次我们说从耶稣的这个身上他多么的独特，来看到耶稣是多么的美好。那今天我们来看从围绕着耶稣的计划来看呢，来认识为什么耶稣是那个最好的，是希伯来书的这个讲员告诉当时的犹太信徒，你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放弃这样的一个主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听你的话。主啊，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实实在在的通过这2000年前所写下的话，主是你自己启示的，也借着圣灵的工作进入我们的心，开导我们来认识你的话，来看见这奇妙的耶稣，来从你的话得到鼓励。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如果你有参加过本地人的这个婚宴，结婚的晚宴呢，你就知道说有一些新郎新娘的做法，在这个晚宴上呢，他们会投影可能播放一个短的视频，或者投影一些的照片来介绍他们儿童的趣事，他们长大是怎么样认识的等等。那就有这样的一个新郎啊，他在他的婚宴上呢投影他小时候的一些照片啊，他一面投影他一面问他爸爸，他问他爸爸什么呢？他问，你看为什么人家的孩子可以学钢琴，我呢唯一接触音乐的这个照片就是我跟你在家里唱卡拉 OK 而已啊，为什么人家能够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去玩去旅行，而我呢那个照片我只有机会到曼谷去。那为什么人家补习啊都是到最顶尖的补习中心去，而我呢这个照片只有这个邻居谭老师来教我数学，为什么爸爸那些来宾就尴尬了，对吧这个婚礼上对着爸爸讲这些的话，大家感到尴尬的时候呢，这个爸爸就站起来了，然后这个儿子呢就抱着他。经过这么多年呢、问那些问题，经过这么多年呢，我了解了我知道你过去这么多年做的这些事呢，是因为你在辛苦的储蓄着，为着让我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前途，直到今天在这个婚礼上呢，我知道你不要成为我以后结婚之后的一个负担所以我现在要谢谢你们谢谢你和妈妈所以相当意外的一个呈现其实呢这个是一个保险公司的广告了那当然最奇妙的计划呢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有经过很长的时间，有一些的意想不到的一个过程，不过总是带到一个美好的一个结局了，跟一个目的。那神为我们预备的这整个计划呢，救恩的计划也是一样的， 经过很长的时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过程，不过最后呢，把我们带到一个终点，不是一个美满的婚姻啊，而是一位这救恩的这个中心，就是主耶稣了，啊，主耶稣。所以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计划，是多么的重要，使到这个希伯来书的讲员说，你要看重，千万不要偏离神的这个计划，围绕着耶稣的计划。那第一个方面呢，一到三节那边告诉我们呢、啊，我们有这个危机，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偏离了救主他的目的，偏离了他的目的。记得吗？上次当他介绍这个耶稣的时候啊，他说耶稣是多么的伟大呢？他是那个创造而且托住世界的那位主人呢、啊。然后呢，这个这么伟大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一件事，洗净我们的罪啊，叫我们的罪得到洗净，这就是神预备的救恩。那这个救恩重要到连犹太人最仰慕的这些天使呢，他们存在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完成这个救恩啊，为了确保你跟我相信耶稣的人能够得到这个救恩。那这个就是那个救恩有多重要了。不过现在这个希伯来书的讲员继续要告诉我们，这个救恩不只是那么重要，也通过由谁来宣告，由谁来传讲这个救恩呢？让我们看到这个救恩有多重要。你可能如果在过去三年疫情啊，是在新加坡住，你就知道，在这个疫情期间，对吗？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政府官员出来说话啊、就是汇报这个疫情的情况啊。当然，有时候呢，我们的那个黄循财部长啊出来讲话哦，就告诉我们一些突变啊，一些变化啊。不过你还记得吗？有好几次、啊、新闻报道说，明天我们的总理啊，要针对这个疫情讲话的，就是说你就知道哇，一定是有重要的消息要宣布啊。甚至有些人就恐慌，开始到那个超市去购物，对吗？那其实没有必要。不过无论怎么样，你就知道说哦，每次总理要讲话呢，肯定他们把一个重要的消息留给他来宣布。那这就是第三节要突出的观念了。那因为犹太人的想法呢，他们认为啊，在整个历史里面，他们的历史里面呢，最重要的一次的消息是在哪里宣布呢？在西乃山。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过去讲过，他们来到这个西乃山的山脚下，他们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启示嘛。他们得到的是神从天上把这个律法，对吗？十诫传给他们，宣布给他们。哇，那时候多么的严肃，那时候山上冒烟，那时候乌云密布，那时候有地震，那时候神告诉以色列人，这座山、啊、的周围呢，大家都不可以挨近，挨近这座山的人呢，就要被处死。哇，那个 违背这个命令的人就要被处死。不过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知道吗？即使那一幕你觉得是这么天大的消息的那一幕，你得到这个十条诫命，得到律法的这一幕，这一刻呢，神也只是通过天使来把这个诫命传给摩西，不是神自己亲口讲的，是通过天使来传讲。那对比来到新约啊，对比来到新约的时候，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圣经说什么？他亲自的宣布了他的计划。他亲自的说什么呢？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的儿子，就是我啊，赐给你们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叫你们每个相信我的人不至于灭亡，反而得到神预备那永远的生命，反得永生。哦，原来是这样子。耶稣来到这个地面上，就是要亲口告诉你，这位伟大的神为你预备一个永远的生命，只要你信靠他。那如果你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你有什么反应呢？那你可能有两种的反应啊。第一种的反应呢，就是第一节说我们应该有的反应，我们郑重的，我们认真的来听。那这个意思是我们听了之后跟着去做，去接受， 然后跟着去做。在过去探访一位长辈，好久没有到教会来，因为身体的缘故，那当天他儿子也在场，去探访他的时候就间接的谈到，这个老人家其实想来教会聚会了。这个儿子在旁边听到了，他就立刻说什么呢？听到爸爸想来教会，他说今晚就带你去。刚好当天晚上教会真的是有聚会啊，今晚就带你去。果然晚上呢就带着爸爸来教会了，这么多个月没来啊，这个就是郑重认真的听了，立刻接受，照着去做。那第二个反应呢，这边圣经也说了，我们不要忽略他。我们可能不是郑重的看待，听到这个消息我们说哎呀，忽略他，不理睬他，这个有一个偏离的意思啊。想象那个儿子啊，他听到爸爸想来教会，他可以怎么说呢？哎呀，老人家嘛，随便说说而已，然后等一下他都不记得他 讲过这句话了，不要去管他了这个就是忽略，这个就是忽略。听见耶稣他说我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告诉你神为你预备这个永远的生命，盼望我们是郑重很认真认真的来听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同样的一段话在约翰福音三章，他讲完了那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之后呢，接下来他讲不信他的人会怎么样呢？不信他的人他说会被神定为有罪，因为不信神独生儿子的名，会带来将来的审判，会带来一个永远的灭亡和沉沦。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救恩，大到神的儿子这一次是亲自来告诉你了，亲自来告诉你，如果拒绝他怎么会平安无事呢？怎么可以逃离这个罪呢？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不要忽略当然你也可能说不是，这个消息我听过了，没事，我听过很多遍了，我甚至还信耶稣受洗了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你和希伯来书的这些听众正好是处于同一群人。那因为他们也是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他们是信耶稣好多年的人，他们信耶稣，自认相信了耶稣，不过当然他们面对，我们说过面对当时的一些信仰的难处压力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如果是这样的人，如果自认信了耶稣好一段时间，那你要小心，不要怎么样随流失去，不要随流失去 drift away， 好像一艘船飘离了。我的小女儿有一天，最近前一阵子比较空闲她就出去散步她出去散步的时候呢，她自认对我家周围的环境很熟悉的，就戴着耳机听音乐就走了，一面走一面听哇，听得很开心。最后过了一个多小时喂，怎么还没到家，天都快黑了，就快点 text 她，你到底在哪里她就拍了一个照，我现在这个地方什么靠近乌节路了，走到靠近乌节路，享受着这个音乐嘛，一面走一面走一面没有想就 越走越远哇，结果要搭 MRT 回来，走太远了。我们 认识耶稣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曾经对耶稣觉得很熟悉熟悉时间久了我们的生活忙被眼前的事情，那些急着必须去处理的问题填满了我们的心，我们就飘离了如果 你是这样的人 你知道你像谁吗？你像一个船长开着一艘很大的船，那可是突然间他的驾驶盘上面呢，他的那杯茶倒翻了，或者那个仪器有个灯不亮了他就忙着去抹这个驾驶盘，他就忙着去修理那个灯，他却没有留意到他的船呢，其实已经偏离了航道，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那大半个小时他在忙他眼前的问题，他的整艘船已经飘走了。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这个关乎永恒的事情我们 处理了现今的问题的时候，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要像那个船长啊，要把那个锚，对吗？如果你真的要处理这个问题，不过你至少要把这个锚抛进那个海里面啊，那个船就不会飘走，不会飘走。那怎么样抛下这个锚？那确保我们的这个救恩，我们不会忽略掉，不会偏离掉呢？这就在于我们怎么样持守那个真实的那个见证啊。那刚才我已经说了，这边这个圣经强调是这一次，当这个救恩宣告是神的儿子亲自讲的，所以我们就来每次来读圣经，我们或者是听神的话的时候，来敬拜的时候啊，我们就要问自己，像不像刚才我提的那个老人家他的儿子哦，那种心态郑重的听，那就是意思就是，当我听的时候，我有没有预备心？我听了，我明白了，不是要放一边去，哦，然后我是预备照着神的话去做的。就好像可能这个月要背诵的经句啊，如果你看周刊，不是现在哈，那我们二月要背诵的经句是什么呢？箴言第三章那边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怎么样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都要认定他。什么是认定这位神呢？什么是认定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 acknowledge 这位神呢？有位弟兄啊，你知道说本地的青年人需要当兵的嘛，对吗？他就分享他进到那个部队里面啊，突然间他看到说刚好有一些人事的调动啊，因为这个人事的调动呢，他就长官就告诉他去接受某一个方面的训练，因为有个空缺嘛，去接受某一方面的训练。那这个训练呢，会刚好他就发现呢，如果他接受这个训练，他得到一个专业的一个技术准证啊，这个技术的准证呢，就让他有机会在国民服役之后啊，去接受一个去报读一个他过去没想过要报读的课程，过去没想过要报读的课程。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当他接受这个训练，当他想到哎，将来去有机会报读那个课程的时候，怎么想啊？跟他分享的时候，他是不是说哎呀，我很幸运啊，刚好就去到这个地方，或者说哎呀，我很努力，你知道吗？所以我的上司那个长官会推荐我，不是啊？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是神为我安排的时间，让我刚好来到这个地方。他也很感恩，他在想的是，那接下来我得到这方面专门的训练，那我怎么样的用这个培训的技能来服侍主。那这个青年人这样说啊，这个就是一个认定神的一个观念啊。他在想诶，神为我安排这些，我是怎么样的来认定他在带领我，我是怎么样的预备来照着神的带领来被神使用呢？专心仰赖神，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你看到吗？这个我们这样照着认真的态度来看待神的话，我们就持守着这样的一个真理，不会偏离掉了。不过还不够，接下来在第三节说啊，除了认定神自己借着耶稣亲口讲之外，讲到这个伟大的救恩之外呢，还不够。圣经说，我还给你预备了很多的见证人啊，很多的见证人，他们这些人呢，都听见了耶稣讲的话，他们证实做录口供这样啊，说是的，我自己也听见过。还有啊，他们第四节还加上神迹奇事，借着神迹奇事来证明所讲的话是真的。所以就比如回到刚才说那个总理宣布嘛，关于疫情的管控，那比如他说我们接下来啊，我们新加坡国民出门呢一定要戴口罩啊，一定要戴口罩。那你知道说新加坡可能别的国家啦，政府宣布了，那你戴不戴也无所谓啦。不过在新加坡你知道不会这样子，对不对？在新加坡当李总理出来讲接下来每个人都要戴口罩，不久后你就发现在国会呢有一个修改传染病法令的一个 做法，对不对？这个修改传染病的法令呢，命令每个人都要戴口罩。然后接下来呢，官员就会有这个授权，有些官员呢就到处去抓人哦。如果你不戴口罩呢，就会给你罚单。接下来呢，你知道一定的，不久后新闻就会报道有几个人收到罚单，因为不戴口罩。新加坡政府就是这样的，说了那就跟你讲要做，接下来就告诉你有几个人中招了，告诉你政府不是开玩笑的，真的要去做的。这个就是第四节的意思了。这边讲这些使徒啊，他们听到了，那他们自己做见证，他们还有神迹，当时发生的这些神迹奇事啊，来说明他们所说的这句话呢，这些消息呢是真的。那这一步一步，还加上圣灵赐下改变人的心，这一层又一层的证据，一层又一层的来做同样的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这个第四节的最后的那句话，同他们做见证，同他们做见证。我们华文圣经是七个字，同他们做见证，六个字。不过在原来，当这些希伯来的作者听到这个希腊话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字而已，这个一个字里面呢有七个音，很少的一个字七个音， Sune Pima Turiontos。 当我们听到，我们就哇，这个是特别的一个字，很长的一个字，要告诉你这一切，无论是耶稣讲，无论是使徒的见证，无论是接下来他们的神迹奇事，这一切都在向法庭上的这个证人，这个物证，在证明耶稣的话是真的。耶稣的话是真的。曾经就接触过一个新朋友啊，跟他一起读圣经啊，说哎呀，他一起读福音书嘛，他说你们圣经没有什么玄妙的道理，我看来看去就是很多的人名、地名、事件做的事情，对吗？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特别。不过你知道这些人名、地名、事件是一个又一个的，一层又一层的证据告诉你，真的耶稣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了这件事，为你做，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计划。甚至后来你记得吗，在约翰一书，他的一个门徒约翰啊，老约翰，他担心他的晚辈，80多岁的约翰担心这个教会里面的年轻人不知道关于耶稣的事。他写的时候说，这个耶稣是我亲眼看到还亲手摸过的，摸过他，真的。然后还不够，当然圣经也说500多个人，保罗说看到耶稣复活，那还不够。后来你知道吗，这个使徒的时代过去了，如果你记得过去上汉阳牧师那个教会历史课程讲到初期教会的时候，记得有约翰的一个门徒叫波里甲吗？波里甲，这个老波里甲，他在年老寻道嘛，他在年老的时候寻道。不过这个波里甲，其实这个老人家在寻道之前呢，他有一个门徒。这个波里甲，他从约翰那边听见了关于耶稣的事。主后155年，当波里甲是一个老人家的时候呢，在他的小镇上有一个年轻人，这个他就把他所知道的福音传给这个年轻人。所以你看到约翰传给波里甲，波里甲在他年老寻道之前传给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一个伟大的教父艾任纽 Irenaeus。 这个艾任纽，他后来写了很多的著作来捍卫圣经的真理，针对当时的一个异端叫诺斯底主义，那个就不说了。不过他写下，他其中他说什么呢，我注意的听这个波里甲讲的话，然后我存在我的心里，过后我靠着主的恩典忠心的诉说。诉说给谁啊？给下一代了。所以你看，这个真理一个一个的传下去，很多的这些见证人来把这个真理一代一代的传给下一代。那 那当然我们今天得到这个真理啊，所以圣经说不要随流失去了，不要放弃它，我们认真看重神的话，持守着照着去做，那么我们就持守神托付给我们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那这是第二个方面呢。最后当我们来看这一个一个的见证呢，当我们认识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个目的，为着我们而来的时候，而且我们认真的看待圣经的见证的时候啊，就发现我们认识到这个围绕着耶稣的计划，也要感叹赞叹。赞叹什么呢？赞叹神的恩典，赞叹神的恩典。最近参加另外一个教会的周年纪念的晚宴哦，在这个晚宴上几十桌啊，在前面那个贵宾座有一个椅子空着的，贵宾座的中心有一个位置是空着的啊，突然之间有人宣布某某大人物来特别来宾啊，来参加那个晚宴，大家有点感到意外，就站起来，这个大人物就进来挥挥手然后就走到那个空着的位置就坐下来了，坐下来原来他是那个特别嘉宾嘛，特别嘉宾最后才进来的。其实在圣经里面描述神的计划也是这样的，因为当我们回想创世纪，神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用了几天6天，用这个6天来创造这个世界也是这样。从最前面讲到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后来创造什么呢？创造这个植物啊，创造动物啊，来到最后他创造了谁啊？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第一对的夫妇。哇，原来神创造的这整个世界啊，是为了一对的嘉宾啊。这个嘉宾就是亚当夏娃了。神把整个世界的中心最后才创造，然后呢还为他们预备一个园子，对吗？伊甸园，哇，把他们放在里面多么舒服。然后还不够啊，创世纪第一章说我要把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交给他们，对吗？那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这些鱼都交给他们管理，都交给他们管理。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经文，当诗篇的诗人想到这一幕的时候，他就说什么？神赐给他们尊贵荣耀为冠冕 Honor and glory。 这对特别嘉宾，神把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都交给他们了，那么的尊贵，那么的尊贵。不过接下来怎么办？那接下来我们知道，对吗？亚当夏娃却竟然得到了这个尊贵的权柄，竟然选择背叛神，竟然选择不要听神的话，结果被赶出去了，赶出这个伊甸园。赶出去还不够啊，神还派那些天使把守那个路口，不让他们再进去，多么的狼狈啊，狼狈。不但这样啊，这个亚当夏娃背叛神被赶出去之后呢，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全世界随着跟着他们落在这个他们得罪神的这个咒诅里面，整个世界发生很大的变化。亚当自己先经历了，他看到那个地面长了荆棘种东西呢没有什么好的那个收成，很辛苦看见大自然有了各样的灾难，他还看见人跟人之间的那些嫉妒仇恨出来了，他会亲眼接下来看见，对吗？他的大儿子把他的小儿子杀了，他看见人类的这种破坏，他看见经历，亲身经历这个罪带来的那种痛苦。那他可能你也跟他一样，也跟希伯来书的这些信徒一样你就看到这个世界很多的这些痛苦，很多的苦难，很多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很痛心的。你看到这种婆媳之间的难题你看到自己每个月在为着这个维持这个家要做多一份工作的时候的那种挣扎，你想到自己生活的情况前途渺茫的时候，你就感到很彷徨，你就想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是什么。 你就可能像看到这个诗篇，什么什么神给人类尊贵荣耀为冠冕，跑到哪里去了？我一点都感受不到这个尊贵，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很渺小，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挣扎存活的一个人一样。啊，这个就是希伯来书作者面对的那个情况。什么尊贵荣耀？我们现在信了耶稣，信到这么可怜，这么的凄惨。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的。那当你在觉得自己很渺小的时候啊，耶稣来了，有另外一个人来了，那就是通过他把神应许给人类的那个尊贵荣耀给取回来，给取回来了。那耶稣来为什么能够把我们的尊贵荣耀取回来呢？其实有两个方面，因为太过丰富了，今晚上我们就有时间讲一个。那这个就是什么呢？在第九节那边说，他来为我们死，耶稣来为我们取回这个原本要给你的这个尊贵荣耀的方法。第一步，他来为你死。说，哎，这个我懂了，你们基督徒就讲这个，耶稣来到世界为我们死。不过耶稣为你死到底有什么重要呢？为什么他为你死是那么的关键呢？你懂说每一个公司啦，每一个公司都会说他们很注重顾客的服务，对吗？没有一个公司说我们不看重顾客服务的，没有公司这样讲的。不过你怎么知道这个公司的总裁真的是这么看待呢？去年的三月，有一间其实离这边不远的这个深松超市啊，在这个联邦道那边的深松超市，他们原本每天早上啊都有五个职员把那些新鲜运到超市的那些猪肉啊放进盒子里面，切了之后包装放进盒子里面卖。可是当天呢，最后一分钟，其中五个职员，其中四个中 COVID， 中这个病毒，糟糕啊！临时五个有四个不能上，隔天早上五点不能上班，怎么办呢？那这消息传到深松总裁的耳中啊，林先生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哇，五个当中四个不能来包装猪肉，那怎么能够售卖猪肉呢？你知道他是怎么做吗？他跟他的太太说，看来轮到我们去了。于是那个总裁跟他的太太隔天早上五点去到那个深松超市，跟剩下那个职员一起切猪肉包装猪肉，在那边忙到中午十二点。啊，这个就是他们多么看重顾客的服务了。那我们听到圣经的话呢，常常比如说啊，圣经告诉你，你的右脸被打的时候，你的左脸要转过去被人家打。那当你听到的时候，就算你是信耶稣啊，我想你有时候也会想，你说的容易啊，耶稣。那不过如果我告诉你，当然第一点，我告诉你，这个圣经不只是圣经这样吩咐，都是那位比天使还伟大的那位耶稣，他吩咐你这么做，那你说没办法了，我只好听从耶稣了。不过如果接着我还告诉你，这个耶稣不只吩咐你这么做，接下来耶稣就是这样被人家打，在他被抓上十字架之前，他就是这样被人家打，那你怎么想呢？哎呀，看来我不能只是说没有办法来听耶稣的话，对吧？我要从心里面顺服了，因为他为我做了这件事。那这还不够，那这位耶稣成为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刚才我说他亲口说了，来到这个破烂不堪的世界啊，他说，哎，你们世人要向神认罪悔改。那我们本来就应该听了，因为这是耶稣从天上亲自来告诉我们。不过耶稣说了之后啊，他还亲自为你担当了你的罪，承担了你应该受的刑罚，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意义了。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亲自对我们死的时候啊，难怪第九节说因着神的恩，这就是神的恩典了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句话来鼓励你， 当你觉得哎，没有什么，我很渺小，我没有什么价值，我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的时候呢，你就说哇，这位耶稣居然为我死了，这是为我夺回那个尊贵荣耀的第一步。这位有尊贵荣耀的救主来担当我的死，担当我的罪，多么有价值！你在神的眼里啊，多么有价值！他为你降卑而受死。我们来看最后的一个幻灯片，在十一世纪，有一位教父叫圣安瑟伦 （Saint Anselm）。那 Saint Anselm 在十一世纪，他写了很多重要的著作，其中一个《科杜厄斯侯莫》（神为何成为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写一本书啊！神为何成为人？他就里面就说了，人没有办法跟神和好，除非有一个人为全人类付上一个像他儿子死一样的代价。那就看到这个教父看到人类得罪神的那个代价多么大，大到如果没有另外一个人，也只有耶稣能够做到来为人类死，这么大的一个代价才能够让人跟神和好。那这个代价越大，就显明我们越需要神的恩典。不过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做了这么的一件事，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忽略呢？那所以让我们不忽略他，持守这个真实的见证，一层又一层的见证。然后呢，我们来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恩典。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主，今天晚上当我们来思想我们以为很熟悉的这个福音的时候，主，让我们被主的恩典所感动，因为主你自己在高天知道我们按照你美好的计划，原本要叫我们得到尊贵和荣耀，而你的爱子看到我们在地面上沉沦的时候，他居然亲自来到世界上，不只宣告了这奇妙的计划，还亲自的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使到我们走向主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尊贵和荣耀。感谢你，主，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主，让我们不只心存感恩，也让我们郑重，就是认真的来看待你的话。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